我说明一下哈，我们上次你们做的那个启示录的那个其中一个没有被责备的哈，那个教会的特质，我们讲那个教会，但是呢，我要你们把七个教会的他们的几个项目呢，都把它列出来哈。那很多人都有做了哈，那这个你不用交给我，因为每一个人做的这个角度有的不太一样，但基本上。我给你们四个栏目，好，那后来呢？啊，我发现有人又进来一个栏目，很好，就是我们对现在有什么，我现在需要努力的，或者我要勉励我要去做的，啊，就是把几个栏目呢全部放在一起，啊，你如果要交给我也可以，哈，因为我觉得我欣赏你们做的，我自己也很得到益处，哈，那最主要是让你自己去做了之后呢，啊，然后我们。其中那个，因为我那个题目叫做"现努力现金"哈，现在我要努力面前的，我要加强的，好，那我要再下功夫的，好，我要长进的那个部分呢，好不好？请你把里面挑出来，对你自己哈，为你自己挑出来，好，还是说有传道人？你可以问你的教会说：“诶，这个是我们教会要加强的哈。”然后一样一样的，好，主的话我想很宝贝，好，每一句话每一个点都像一颗珍珠一样哈，都是那么宝贝。那我们就把它很认真的一个一个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长进，可以在那个上面长进。所以这样一年下来，好，我们要来分享我们在这个七个教会的。啊，这个特别是被勉励，还有要坚持的那些，或者是要改进的地方呢，我们会有一点点的啊彼此的这个交通跟分享哈。好，那这是你下一次要继续做的，所以如果还没有做的啊弟兄姐妹呢，我鼓励你们做，你不用交给我，你怎么做都没关系哈。我也是那个不会做很漂亮、很整齐的那，我也是用手写的或用打的哈，都可以。但是呢，你要让自己看得清楚说，说哦。这个是主的责备，你不用管哪一个教会，哈，这个是主的啊提醒，这个是主的勉励，哈，还有呢就是什么是要悔改的，哈，那今天呢最后我们就把这个悔改的部分呢，我们要放在最后的时间讲哈，神容许我们的时间够的话啊，所以下一次是连接着那个表再继续，我们很实际的，你早上几点跟神早上早不是早上的上午的早上，就是你找着几个点，然后你把它特别圈起来，说神啊，我知道我需要在这里成长，主啊帮助我，我需要在这里改变。你就找个几个，然后呢，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的心到了，我们愿意，神一定愿意。好，因为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好，那我在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的，我们要先进入课程哈。那还没有进入课程以前呢？啊，我收到了一些你们的问题，那这些问题都很可以帮助我来设计一下怎么样啊安排我们大家要学习的课程哈，就比较适合我们的课程哈。好，那其中有一个我非常的感动，好，我都很注意在看你们的问题，我还在思考，还在很仔细要了解你们的问题的那个重点在哪里哈。但是有一封哈，有一段哈，有一个姊妹她写的这一段。我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彼此激励的啊一个告白哈。这个姊妹呢，信主应该是算不长，啊，年纪可能都比我们当中还大，好，可能还也比我还大几岁哈。我了解中是这样子哈。那我跟大家讲几个重点哈。她的表达是这样子哈，她呢要问我的问题呢。好，就是在服侍跟做工方面，他问这个问题，这个解答的问题呢，是帮助我以后编排课程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我们的需要。好，那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就以后再谈哈。好，在这里，那他是说服侍跟做工方面是他要问的问题，还没有信主很久啊。然后呢，他对于这个服侍，对于实际去啊付出呢，他有问题。然后，当然，他说呢，从这里呢，我可以更多的成长。好， 那么他在教会的服事有两个方面啊，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属于教会的，一个有责任还有位份上的服事，也就是我们恩赐里面哈啊，我不再个别讲恩赐了哈。如果你们需要，我已经送了一个恩赐测验给你们，然后呢，就到我的那个柳给你们连接到我的那个课哈，现在还在讲恩赐的部分。我们要从圣经知道说到底恩赐的意思是什么，还有当圣经在讲恩赐的时候，它的重点放在哪里。那事实上呢，你看到讲最多恩赐的地方就是哥林多前书，都在讲小心那个恩赐所产生的问题。所以无形中这次我们问的一些问题呢，好像也有好几个都属于这个恩赐服事的问题哈。好，那我现在要表达这个姊妹的哈，当做一个今天我们的一个对神的感恩哈。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两个服事里面呢，它一个是家庭的服事。那教会的服事我们就不讲了，那是一个他的责任还有职位性的服事哈。好，那么接下来呢，他在这个服事当中呢，已经大概近两年，从他信主后哈。那么在家庭里面的服事呢，他觉得他得到圣灵的引导。好，然后有一次他在听我前期的课的时候，他说我就记得师母你说的，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保罗讲的。好，以基督的心为心，用这句话来服侍我的家庭，提醒我。好，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两年来呢，自己有一些变化，变怎么样？变得柔软了，更能够包容了。包括呢，会把这个我们家的护工，因为她的丈夫身体好需要有护工，那么会把这个护工呢当作像家人一样。这是他对家里的服侍，哈，然后呢，对丈夫的爱心，哈，对丈夫的顺服，哈，都是以前没有的。现在呢，我看丈夫为自己的弟兄，我知道这个都是要荣耀耶稣基督的，就是等于说不是我可以自己做出来的，哈，我自己绝对从前的我绝对做不到，哈，好，那当然他下面就有一些问题了，哈。那他心里面还是深深的觉得对神有很多的亏欠，有很多的负担啊，所以呢，可能里面也有忧虑啊。那这些就是他现在的需要被帮助、需要被带导的问题哈、啊、的需要哈、啊。那他说呢，他在祷告中，他也一样读经祷告。那他不晓得还有怎么样可以帮助他更能够有信心。然后呢，他说呢，在祷告当中，他常常体验到神的那种回复神的答应啊，使得他呢体验到很多神的经历啊。他有一句话，他说都是神的恩典。从他所描述的这个内容里面呢，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形容词，是真正他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就像保罗说的，我如今成了什么样的人，就是因为在神的恩典的地步里面。所以好，那他说此后呢，他希望能够跟神建立更亲近的关系，做他的好儿女啊。我不知道怎么做。那他自己提到一件事，他说我跟我的丈夫的年纪，意思都大了哈，离世可能也时间也不久不多了哈，希望珍惜每一天，然后更想多认识神，好让我可以更感谢神。哎，我很感动啊，这个表达我非常的感动啊。如果我的信仰的年资像他那么短啊，他其实不长那么短，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结果的话哈，就到现在，我不是说我们都已经得着的了，保罗说我还没有得着哈，那我就觉得说我成绩就会好一点啊。那这个不是讲成绩了哈，等于说呢，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他信主几年，他现在所到的地步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经历怎么样我们要到的地步。那我就很感动，我的感动是觉得说哎呀，神真的是奇妙，而且他一点都不偏待人啊，为他感谢神，然后呢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激励。我讲那些都是重点啊，他的改变啊， 他敢夸自己的软弱，我以前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呢，他说看护工为像家人一样，那是什么？那个是耶稣在讲说，谁是你的邻舍？你要做人家的邻舍，怎么做人家的邻舍？在这个利未记里面提到说，要待我们的邻舍像看待我们自己的人。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律法的总纲哈，爱神爱人。当我们在成长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就像你的身高在成长，孩子是身高在成长，我们的这个成熟度哈，在是安安静静的成长的。一下往回看的时候，突然间，哎呦，量出来了，长多少了？那事实上我们不知道，所以他还有一个渴慕，我要更多的认识神，我要更多的能够荣耀神啊！感谢主啊！我真是为这样的见证来感谢神。他没有想到我会把他的这个分享出来哈。好，那其他的话我要把它做一个仔细的一个分类，然后把它统合，按着这样来编排我以后要上的课哈。那基本上呢，有一个比较通常就大家都有的问题，就是在于信心跟行为哈，还有这个对于恩赐的服事呢，可能还没有很清楚哈。那我建议你们先去听一下我那个恩赐，那个叫属灵的恩赐，哈，属灵的恩赐，那的至少听了第一跟第二课，那是一个序论。那这样的话，我们来谈恩赐的时候，我就不用再谈得很细节，哈。有时候我们把恩赐这个可能了解有一点我们自己的主观想法，以至于呢，我们用我们的主观想法来评论我们自己。怎么用恩赐？好，那这个我可能今天就没有办法涉及到哈，我可能下一次可以涉及到。那我们今天先上我们的这个课程。我这一期的成全呢，有一个目的，我求神帮助我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大家看到一个远处一个全貌。我身为一个信主的人，身为神的儿女啊，我讲过哈，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是新郎要来娶的新娘，我们是主耶稣那一位曾经在地道成肉身，有血有肉，有跟我们同性情的这样的一个主的朋友。好，那到底这整个的一个大全貌的这个我的生命？跟我的父亲，跟我的主人，跟我的这个以后要娶我们的新郎哈，我们是新娘哈，那新妇哈，那到底我的全貌到一个地步，全图都出来的时候，我的那个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就称作盼望了，还没有看到哈，未见之事的实底，所望，你有一个意向在那里，然后你有个盼望在那里，然后你在等着那个。全部的这个成全，免得我们只有看到我们前面、后面、旁边，然后呢就在那里卡住了。好，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一样的，要再次看一下，就是用这个望远镜看过去哈。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这个想法，我的这个设计哪里来的呢？我跟你们。想一想哈，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哈？当我们小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哈，通常呢，我们都很注重，一般的哈，特别是中国人的教育啊，很注重成绩，对不对？啊，写字要写得漂亮，然后呢，名次要考得前面一点啊。那怎么样考得前面一点呢？怎么写的？怎么样学得很好呢？就是全班有几个人，然后呢，我们就做一个排名，然后用分数来分等级，我们是这样来看我们的的这个读书的成长的哈。但是当你在学一些初步的东西，比如说了哈，你有没有想过哈？到现在你有没有想过，我从以前学数学，学语文。到底我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到底 我的目标是要达到什么？我为什么要学？到的地步，为什么很多人厌学，讨厌的厌啊？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目标。我没有一个观念，一个整体的观念，说我今天如果会算一加一加一等于多少，那我去市场买菜的时候，人家找错了，我才会知道，类似这样子，不知所以然哈、啊。然后就是好像在啃一样，一直啃，一直啃哈、啊。那有时候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这个历程呢，好像也会这样子，今天这里啃一块，那里啃一块。好，那到底我们的全部的这个整个的那个全貌的我们的全程是怎么样？我常常感觉我们这一代是最幸福的一代。当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的历程的一个影子，一个轮廓，一个模板。我们知道旧约是新约的这个影子，新约是旧约的一个实相，一个真实的一个落实啊。所以耶稣才会说，我来就是要成全的律法，他成全了，成全是怎么回事，他都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所以这个影子的部分呢，是让我们从历史来看我们自己，来对照我们自己。这个现在的部分呢，是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的过去，有这个模式的时候，有那个远景的时候，让我努力的向前跑。所以我觉得那个整全的这个观念跟我们的意向哈，我们一定要先有。所以如果你想要帮助你的孩子，不管是学习或者是跟你的互动，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给他一个前景的时候哈，我觉得孩子比较不会那么为难。好，当然我今天不是讲亲子了哈，因为我们常就是说这一点哈，字要写好，不要歪歪的。好，那就所以他今天就一直盯着字要写好，不要歪歪的。可是他也不晓得如果写歪了又会怎么样，因为发现很多大人写起字来龙飞凤舞哈。我小时候也是一样啊，写字都要就是给自己一个标准是什么？不能超过下过几分啊，一定要上过几分，即使不是最漂亮的啊。那但是呢又怎么样，后来我写的字人家也看不懂啊呀。所以呢，我想我的目的哈、啊、我求神帮助我，然后我的目的，我们这个成全的这一期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不管我现在处在什么环境里面，我都可以从过去历史，圣经里面的历史，信仰的历史，看到我现在在哪里，然后我往哪里去，而且我可以期待什么，而且我盼望的一定会实现。为什么？因为神不是人，不会说谎，神不会后悔，他说什么就会成就什么。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对不对？如果神有应许的，那么一定就会成真。所以呢，免去我们多绕一些路，路是一定要走的，难处一定是会有的。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进到迦南之前的过程。事实上，来到我们上次讲的启示录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得地为业的，所以耶稣说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就是在征战之后取地为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好，那我们先要回顾前面那一步，就是来到要进去取地得地为业的前面这个过程。我用这样的一个摩西的这一段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然后进到上去打仗，这个这一段呢，要来对应耶稣，他已经在天上了，但是他就借着约翰来叮咛我们的教会，叮咛我们这些现在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好，那希伯来书把这个摩西跟耶稣把它做了一个对比哈。如果你就打开你的圣经哈，你看一下 那个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刚刚开始提到，因为他在提到耶稣哈，神的儿子耶稣大过什么，祷告什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他要把他跟摩西做一个对照，同盟天照的事啊，
需要我帮你念。
好的，好，你帮我念第一到第三节，好吧？
好，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
好的，就到这里哈。你要如果自己要往下看，你就可以看到摩西哈，他怎么样敬忠哈，然后摩西神的儿子，摩西基督为儿子，就这样子在对照哈。所以呢，我们上次看的是耶稣对教会讲的话，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摩西对他所带领出来这个以色列人这一群人的，他所带领他们的这个历程，还有他在回顾的时候，我请你们先念了哈。这个生命记一二，事实上我们今天会谈到三章那里去哈，不，我谈的历史不多哈，我不是要谈那个历史，但是我要谈的是里面的这个给我们的信息。所以你就看到摩西也是一样，当他在要离开他的子民的时候，百姓的时候，他说我呼天，一下想不起来那句话怎么讲，
呼天唤地，
呼天唤地的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摩西是历史人物，我们很清新了，很觉得说哎，很真实。那你有没有当上次你在听那个耶稣对教会讲的话的时候，是不是也那么真实呢？甚至比这个更亲切更真实呢？当耶稣，我们听到耶稣对七个教会讲话，那是唯一的了，没有其他的，而且也是最后的，一直到我们见他的面，所以我希望你们，当你们在看到我们在看到这个七个教会耶稣讲的话的时候，把它视为珍宝，慢慢的掘它，慢慢的去找出它的宝贝的地方。如果还没有的，赶快努力求神帮助我们。如果已经有的，他说持守继续的，如果需要回转的，那我们就要赶快，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我们可以悔改。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跟他对照的这个摩西所带领以色列人所走的路，他就是我们今天属灵的道路的一个规范，可以这样讲，好，一个规范。因为神的话是确定的，他的这个次序也是确定的，所以他有从创世以来来到最后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怎么样，好像要回到那里去了，是不是？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呢来请你就把你的圣经就翻到这个生命记去了哈，回到生命记哈，先剪一下我的简历。好，基本上呢，在耶稣对教会讲的话里面呢，有一个观念，从启示录他交代这个约翰写的时候，就有一个观念是贯穿从头到最后的，就是听到这个话就去行的就有福了。等于说呢，就像这个诗篇第119篇有没有行为完全遵守他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有福的人生。摩西说，你们是要选择生或死，或福，就只有一个秘诀，遵守神的话。所以你看到生命记呢，它的前面的这个对于过去的回顾，还有摩西算是已经快要离世了。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重点呢在哪里呢？要谈这个重点呢，就是摩西唯一打的一仗。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一仗，就是在约旦河东，河东要过约旦河去进入 所谓的进入应许之地的地，你进去之后的第一仗是耶利哥城，也是因为那个城使他们回来绕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38年，本来到第二要进去了又绕回去啊。那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想那是他们无可避免的啦，以他们这个历程哈，虽然一下子出了埃及，可是用38年的时间才把在心里的埃及怎么样拆掉，以至于他们可以开始过约旦河然后上去打仗。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摩西带他们打了一个大仗，这个大仗呢是进去的一个怎么讲呢，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就是他们真正的取地为业呢是的仗呢是在这个迦南地耶利哥城以后，对不对啊？但是你发现，我们会发现历史上告诉我们有两个半支派，他们是留在这个，他们没有住进去，他们有去打，但是呢没有住进去，他们是留在河东的。那么留在河东的这个路线呢，也就是他们要进去以前，摩西要死以前，他们打的这些仗，不是只有一个面对一个战场，但是我讲只有一仗。那么这一仗呢是一个操兵，是一个练习，而且呢也是一个成果。40年后的以色列人可以打仗了，终于可以打仗了。神是有计划的哈，神是有他的时间的，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超前或什么急速的方法。我们现在很注重那个速成的哈，没有。神他把我们生出来，圣灵把我们生出来，养我们，带我们哈。只要我们是他的儿女，真是他的儿女的话，我们接受他的训练，有一个仆人的心，有一个耶稣门徒的这样的样式，然后我们按着他要我们准备的，我们预备，一切都有神的给我们的这个历程上的一些进度。或许有的人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但是这个路程是必经的哈，必经的啊。那但是呢，不管快不管慢，在神的眼中不是多少时间，是有没有到那个终点，有没有成全。很多人在思考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哈，好像常把自己常常放在那个38年那个埃及里面的那个地步哈，然后总在担心我会不会进不了这个迦南地啊，我会不会就像他们死在旷野啊。我想我们今天好不好把我们的心移到这个进入迦南前的这一个预备的这个战士，也就是摩西亲自领导的战士。那唯一他参与的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好，那我们一个来到这个40年怎么样经过啊。那我们晓得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从哪里出来，从埃及出来。那去埃及也是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的人生的每一站都有神自己的，他一定是有互相效力的地方，不是他刻意要安排我们怎么样，很多时候是我们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心交给他，我们愿意说，主啊，我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希望能够顺服你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经过旷野，离开埃及，经过旷野，然后呢开始有刚强勇敢的可以面对战事，征战一定要打的。所以耶稣才说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这条路呢分成几个阶段哈。你们的讲义上，你们的大纲上面有哈。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要离开他们的寄居的歌山地，即使是400多年还是寄居之地。 我们都说我们现在这世界非我家哈、啊，这是我们的寄居之地。我们好像跟亚伯拉罕一样在移帐篷哈、啊，有时候扎营，有时候就要起营。这个是旷野的他们的这个整个历程就这样哈、啊。什么时候要拔营就什么拔营，什么没有先给他们计划表哎，没有给他们行程表，然后看到记号来了哈、啊，马上就要起营，就这样子。浩浩荡荡的、啊、走过旷野，那第一站就是要离开那个舒适的地方，离开我们觉得一定很稳定了、啊、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每一次碰到在旷野里面的问题的时候总是在抱怨，他们凭什么抱怨呢？凭着过去在当奴隶的时候，被虐待的时候，被歧视的时候，甚至孩子被杀害的时候，那段时间他们满足于那段时间所有的，有得吃，至少吃的样式很多、哦、甚至有什么菜呀、啊，还有吃什么肉啊、哦、那来到这个旷野的时候，我们知道所面临的各种考验，各种难处，但是同时也是各种体验，对神的体验。好，所以呢，我们来看，我们分成几段啊。第一段是离开寄居的这个歌山地。好，所以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历程，生命就包括生活，因为我们还在地上，我们有生活，每天的生活啊。我们要记得这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进到应许之地，所以呢，我们那个寄居之地是随时要移动的，所以不要生根，也不要给自己添很多的这些包袱啦，有没有？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哈，我们要放下一些重担缠累我们的，或者是放不下的、啊、所以尽量的在这些会缠累我们的，或者是那些，我昨天刚讲了一个比喻，我说那个会多又会少的，它不是一个不变的那些、啊、不是永恒的、啊、我们就够了就好，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我们的孩子、啊、现在我总是会想到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要养成他们，就是这些呢，是让我们来我们的需用，我们足够，然后呢，让我们来信靠神，对神有感恩的一些，我们四周围我们的那个吃啊喝啊什么这些啊，如果我们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所谓的名牌，或者是跟人家比，哈、啊，就是。要比大或比多的话哈，啊，这个是我们本来世界的心呐、啊，这个都，我不是说好那个是很坏，不是这样，那是个正常人平常人的心。那如果我们不是从小把它约束住的话哈，那么那个心实在是无底洞，就像吃盐巴会怎么样，越来越渴。越吃越咸，然后没有咸吃不下啊。所以呢，这个寄居之地呢，很奇妙哈、啊，神就给他们这么400年，不能再多了，再多的话走都走不动了，走都走不出去了啊。然后刚好就兴起一个环境，就逼迫他们，也兴起了他要拣选的这个摩西，所以他们离开之后，接下来。首先神跟他们立了约，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本身的得救的经历也是这样，不是吗？我们有一天我们决定了，我们有一天委身自己说我要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认他为主，让他做我生命的主，然后呢，我以后我就是依靠他，就是信任他。好，那么这个部分是什么意思？这个部分是归属他了，我认识了这一位神，还没有真的很深深的认识哦，只是刚刚碰到，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委身给你， 我要相信你。然后他说你相信我的话就不能再有第二个哦，相信我，因为神是为我们付出一切的，所以对我们对他的委身，神也是这样子期待，我们也是全部的委身，所以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没有偶像。所以这个约很重要，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哈，其实是让我们很感动的事情，因为人会爽约，人会失信，可是神永远不会失信，所以神用这个约来可以说约束他自己，以至于他对我们可以百般的忍耐，百般的包容，百般的吸引我们，不离不弃的爱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约。所以神先跟我们立一个约，他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理由的。没有想到马上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怎么样？不要为我塑造偶像，他们已经开始在要认识这个神了，他们祖宗的神。没有想到马上上面那个约都还没有拿下，那个律法的石板还没有拿下来，下面就已经在造偶像了。从哪里来？从埃及来的。他们印象中的神就是有偶像啊。啊，那他们印象中的偶像呢，认为他是神呢，就是那些有形象的。所以对他们讲，可能牛对他们是最大的。好，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啊。所以第二个立了约，第一个是离开歌山地，可是身体离开，我们知道他们的心里是离不开的，我们可以从前面看到。然后这个立约的时候呢，看到他们的心本来就是有偶像的心，他们的心本来就是不认识神的心，那神就要一再的去教他们，先把原则给他们，一再的教他们。好，那么这是一个归属，从我们认识神之后，所以那个出埃及记19:5-6，刘磊妈你帮我念一下5-6。
好，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是的，好。在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叫他不要忧虑，不要忧虑，我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当神乐意把国赐给我们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有没有？那个到新约彼得这样讲。然后我们有一个很神圣的任务，就是专门要去宣扬那一位全能的神，爱我们的神。这是我们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等于是要做一个对神的归属，然后要开始要跟世界的人分开，有所分别，因为已经不一样了，圣洁就是不一样了，圣洁就是特别显明那个纯洁干净啊，是会发光的，它是光明正大的，它是非常正直的啊，这个就是神的属性啊，这个是第二段我们都知道，但我们也知道很遗憾的是，来到都已经看到对面了，看到这个耶利哥城了，他们怎么样？派了探子，听了探子的话，啊，神一直说，摩西也一直盯他们，这个生命记就再重生，他还是重生说，如果我们遵从他的话，百姓也是两好几次都立愿说，我们愿意遵从。可是这个是我们，请记得哈，我讲这些历史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有这一些心里面留着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挥不去的啊这种怀念，如果我们有对于这个神的律法里面有那些原来就留着的一些最根性的东西，不要稀奇，不要稀奇。 神把那个最后要成全的，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神有尊荣的子民，我们有神圣的任务，要跟神以后永远的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最后的啊，我们也会看到的一个盼望在那里的时候呢，这一些我们都要成为怎么样？就像他们到最后可以上去得地为业的国民啊，好，因为你是国民，你就有业呀、啊，就有地哈、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我们叫做可怕的旷野，在生命记的第一章那里形容哈，那个十九节哈，那个摩西说呢，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哈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摩西没有否认旷野的可怕，摩西没有否认旷野的艰难，但是他带领以色列人就是要越过这些艰难，就是预备他们能够长成神的国民、君尊的祭司的这一副这样的一个德性。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形容说那是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真的是很可怕，等一下没水，等一下没东西吃，等一下又有很多啊，这个因为抱怨啦、啊、被处罚啦、啊，就是开始神要教他们了、啊，要管他们了、啊，啊，所以对于这个可怕的旷野呢，神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炼尽我们的信心，信心使我们得胜，只有信心使我们得胜。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那个人非有信的意思是说，在信心之外绝对没有办法让神的事成就，等于说呢，神的能力有点类似这样的，他不是直接解释这样，当你没有信，在信心之外的话，神的能力就不使出去了，他说的一定会做得到，可是问题是我们如果在范围以外，没有在信心以内的话，那么神的话你就看不到那个落实、那个彰显的那个结果，可以这样子，可以这样来理解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可怕的旷野里面有很多的历练、很多的考验。不要以为摩西是神拣选的领袖，他们没水喝，摩西就有水喝，不是这样子的。摩西反而是更要操心，更要担当更重的这个责任。大家一起受苦，大家一起缺乏，可是大家一起体验神的这种救恩。当然我刚才没有特别强调说他们从这个歌山地离开的时候，那个最重要的让我们最感恩的就是那个救赎啊，那个羔羊的血抹在每一个门楣上面，然后天使越过他们就得救了，蒙了救赎。好，那么这个可怕的旷野呢，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历练，也就是雅各书讲的，弟兄啊，如果你碰到那个很大的那个历练、试探、历练啊，他说那个试验的时候哈、啊，要以为大喜乐，因为这个是让我们可以成全，让我们成全我们的这个忍耐，忍耐的话，等于就是你的信心就可以达到终点，可以达到极点。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喜悦，好，我们记得这一点啊。我们归属神之后呢，是我们来达到，我们被神的帮能力的扶持培养，我们要达到神的这个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而不是老是要神降低来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这个是神在训练他的百姓的。你不一定要吃那些有肉有味道的，你吃玛纳每一天即使都是一样，你也可以吃得很高兴，吃得很饱足，吃得无忧无虑，而且吃得怎么样，一点都不用操劳，对不对？他们但都没有农事，都不用做什么啊，非常的轻松啊。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旷野， 回想一下，你的人生有没有可怕的旷野？你的人生有没有离开那个客居之地？然后在可怕的旷野里面，你有没有被历练的你的耐性，你的那些我们的那些罪的那些对我们的留下来的那些模式啊，旧的模式，那个里面根底处的那些有一些病啊，病的这个根源啊，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信心呢被历练之后呢，我们就越来越认识神，越认识神我们更依靠神，因此我们更依靠神，我们就在不知不觉之间呢，我们就越来越像他的儿女了，好，可以这样讲。好，那么这是这个第三个，好，那么来到第四个的时候，好，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地图，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地图，打仗的地图。这里我说只有一仗哈，那我的一仗的意思是说呢，这整个的一个他们的打仗的那个士气，他们打仗的策略，他们打仗的对象啊，就是整个是一气呵成的，而且是一个模式啊，在这里的打仗跟上那边去的打仗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打仗呢是一样的，是得地为业。对，以前打的仗不算的哈，以前是碰到敌人有那个哈，这个就是得地为业。也就在这里呢，耶利哥人的心开始在消化。我们要打仗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仇敌哈。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晓得我们的仇敌就是恶者。那有时候我们需要跟自己，为了要顺服圣灵，我们也要有一些自己的一个操练，对不对？跟自己的一些就是那个我啊，也要一些攻克己身的操练啊。那么这些仗呢，就是要在神的面前被历练到一个地步，然后可以得胜。当耶稣在说得胜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我们已经到了个地步，已经英文说 build up， 我们已经被建立起来，像一个士兵了。圣经怎么样形容一个精兵？一个精兵，一个当兵的人是要怎么样？要讨神的喜悦。但是这个讨神的讨照他人的喜悦，这个要让这个不是在表示说哦，我很会打仗。当兵打仗的时候，不是在表示谁比较打得准，不是这样，大家一起的。而且呢，我们有一个统帅，我们顺服，然后我们主要的目的为什么打？当然要为得胜打，没有错。可是呢，怎么可以得胜？就是要讨那个前面在统领我们的那个元帅的喜悦。大家心里面喜悦，就是心里面是一致的，我们的心就是只有那个心意，就是起初那个新约教会那个时候那个同心合意，那种心意。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打了第一个胜仗，连接着你可以看到过了这个撒列西，然后亚嫩谷，进了亚嫩谷，基列黑门山一路的打过去。神也知道他们有两个半支派不会想要过去，就从这里开始得地为业。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精精确确的，不是神的意思要他们在这边，但是呢神知道会这样，所以呢神就容许从这一仗开始就是一个模式了，就是征战的模式了，得地为业，而且按照神所说的。所以摩西在这一段里面都一直讲他说神已经告诉你们了，告诉我们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一定可以怎么样，一定可以怎么样，这个就是信心了。40年的操练，把所有杂质，所有从为奴的那个奴隶性哈，然后就是好像我们已经不晓得什么叫自由了，我们被辖制都不知道啊。还有呢，就是满足于那些今天吃过了啊，然后 明天还有得吃，就这样子，满足于那个旅游很舒服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但是那一些呢，都已经从第二代开始就已经全部被拆掉了。现在是纯纯全全的以他们被历练过的这个耐性，还有他们被历练过的信心的那个刚健性来打这个第一仗。所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个一个确胜的第一仗。那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一句话哈，申命记第二章三节有一句话说，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啊，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把这句话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说过，这个过去的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个模式，一个我们的这个模型。那现在呢，我们一样要走过这条路，一样要被塑造成一个成为一个精炼的一个战士，到最后耶稣说得胜的得胜的，我们跟主见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得胜者。好，然后记住这一句话，只要是耶和华神交给我们的，他意思说你不是不用打仗。常常神会说你不用担心，我帮你打，有没有？常常你会看到一些过去的历史上哈，就是不是你来打，是我来打，但是你还要摆阵，你还要去，所以不是我们就等在那里坐享其成，不是这样的啊。他说呢，没有一座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的，都交给我们了。你的人生有什么你过不去的，有什么高山你移不走的，有什么低谷你觉得好像走不出来的，神都应许，因为你是他的儿女，没有一座城高到你不能攻取。我们要领受神的应许，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今天之所以能够不管几年不管多少过程，每一个人的人生可能都我们都不一样的故事，可是呢，绝对只要是走在神的所要我们走的路上，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这是今天呢我希望在这里给大家一个鼓励哈，也是一个鼓励。那一方面把我们的信仰的历程看得远一点，看得宽阔一点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属于神的啊。这里面有一个我们要吸取的是，在最遗憾的时候，我认为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都已经到了，都看到对面了，然后派了12个探子去，结果他们听12个探子里面的10个的话，那多数就是10个嘛，两个的话就是约书亚跟这个加勒。上次我们提到加勒，对不对？我们上次上那个成全的课提到加勒，那这两个就是第一代的人，唯一的两个派了12个探子是代表性的12个，结果呢，他们竟然宁可听10个探子的过于听神的。因为这两个约书亚跟加勒强调的是神这样说了，神给你们了，可是他们的眼睛眼光他们的心地，我们不要，我们不会害怕，我们会害怕哈。你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呢，那个神在跟他们勉励的时候呢，他也说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他对耶稣要也是要这样跟他讲啊。神知道我们的人性的有限，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惊慌。但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焦点放在哪里？放在那招我们出来的神，那一位付上儿子生命代价救我们的这个神，放在那个带我们做元帅带领我们得胜的神。 是以往不利的。那在于哪里？在我们的信心。信心又怎么样？信心它有两面，一个是我知道你的话要我信什么，一方面呢，不是你做得到，不是你做出来，是你顺服了，我没有其他的意见。神啊，如果这是出于你的话，不管是旷野里面的哪一站，反正我认定你，我归属你，痛苦也会啊，非常的无力也会，到个地步力不能生也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归属于你了。然后一路一路一站一站的往前走啊。那我最后有一个结论的经节，刘磊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司命记八章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切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
好的，谢谢。谨守遵行，那这个谨守遵行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底气在哪里呢？因为我信得过他的话。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产生一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神对我应许什么？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里说神已经吩咐我们了，要谨守遵行。那会不会有一个我们的问题是说，那我怎么知道你要我遵行什么，还是你要我做什么？我们里面有人有问这样的问题吗？如果让我明白神的心意，到底要我做什么？有没有谁可以回应一下我这个问题？绝对的原则，神的话我们一定要遵行，他不打折扣的。那能不能顺服是我们需要操练的，而且是一定要折服下来，一定要去攻克己身的，不是攻克己身做我们不能做的，不是攻克己身，是要让我们服下来，我们愿意，人神也会兴起环境各种历练方法帮助我们折服下来，然后我们服服帖帖的干干净净的。好，那这个当中会牵涉到，常常有人问一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神要我做什么呢？我要顺服，要顺服什么呢？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可以回应？
我来回应吧。
好的，请讲。
啊，我觉得就是要读经，要祷告，要和神有沟通，你就会听到圣灵在你心里的那个启示。因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神可能给我们的都不一样，带领也不一样。我的体会就是通过读神的话和祷告。
Amen。很好，是的，是的，因为啊，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会听到一个声音在你的后面，有没有？告诉你或向左或向右，是的，圣灵就是我们要乐意的引导我们，嗯，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可以？等于说呢，你一定要储备，好，神有很多话要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要平常就要听着，好，然后呢，一方面立你的志愿说。神啊，如果你今天给我一个命令，就好像我每天操练，然后有一天呢，突然就要打仗了啊，那个时候呢，你就很敏感的意识到说，今天这句话是要我要用来，就好像一个宝剑一样啊，要来做我的一个征战的一个兵器。嗯，是的，还有吗？
师母，
是。请讲。
那个我是小贤，对，我就有一个就以前有一个阶段，我就经常都会恐惧和害怕。嗯，那我的恐惧和害怕就是我生怕我听错了神的声音，做错了，做错了决定，然后或者是说我走的路或者我做的选择做的决定是会背离神的，离神的心意越来越远的。哇，那就那个阶段其实还是有一段时间，我就常常都会陷在那样的恐惧当中，然后陷在那个害怕当中。那我觉得其实 但是如果从现在再往从到了现在又过了很多很多时间了哈，那如果是说从现在再往回扩往回去看的话，那当然现在的话就因为就过了更长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就是被神在训练嘛，然后对神的认识也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就更多的认识神了一点点。那我自己到现在往回头去看那个过程，其实我并不觉得说就自己在那个阶段当中可能觉得哦好软弱哦，然后又很没有信心，但是走过了很多时候来看，我觉得那个阶段其实也很重要很宝贝，因为如果没有那个阶段的那样的精华，然后就要不断的需要去抓住神和神呐、啊，那个决定到底是不是合你的心意的那个寻求和不断的去确定和寻求的那个过程，
是的。
那我觉得那个我对神的那个认识和信心，就没有办法慢慢的去积累的。
嗯哼。
所以我觉得那是对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讲，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和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
一点不突然，不是白费的呀。我们的每一个阶段不是白费的，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对，
你刚才声音有
对，刚刚有一个电话进来，然后可能需要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刚才听到你的那个的有点断了，但是你的意思是说不是突然的了，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是白费的。
是的。好，我分享完了。
好的，非常好。那你在当的时候会有，等一下哈，小霞，你在那个经过，现在回顾的话，当然你非常的感恩。那当初有没有一个瓶颈或者有什么难处？有没有？
有的。那个时候的那个难处和瓶颈就是说，神啊，你如果你告诉我哪个事情哪个方向是你要我走的，我就义无反顾的跟着你。但我今天之所以停在这里不安啊，或者是这种担心啊，就是因为我不想走我自己的路。
是。
我要走你的路，只是这个现在我不知道哪个路是你的，你得告诉我。所以那个过程就会让我自己就会陷在一种踌躇不安，然后也不知道该往前往后，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往后，但是我该往左往右呢，还是直直的往前走呢？那个过程对于我来讲就我就特别想要神你立马给我一个答案，或者你就给我一个指明一个方向，我就勇往直前就好了。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但是这不是神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这是我很想要的。可是呢，但这不是神要训练我的方法，所以我就得要把我自己的那种个人的那种迫切想要知道的那个心啊，就是要那个时候，就我越想知道的时候，就越急的时候，神就越要训练我安静、忍耐、等候。所以我自己常常走过这个经历来讲，到现在我常常有一个体会，就是对于我这种个性来讲，做事是容易的，但是等候是难的。但是对于我，但是神就知道，神很了解我啊，那他就是他说你就是要等啊，所以你要等得起啊。所以我有一个阶段我也问神，我还等得起吗？我还等得到吗？但是神就会告诉我，你就是只要你相信，你就能等得起，你也能等得到。所以有的时候对于我的个性来讲，就是等是不容易学的。
所以你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一段就等于好像在旷野的历练，在练你的耐性，对不对？好，
对。
那么这里有两点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的哈，从小霞的分享，第一点，我就是认定你了，好，只是呢他等不及，希望呢快一点，因为他刹不住他的那个想要再快一点往前走哈。但是呢神要历练的哈，这个就是旷野的时候，有没有？为什么叫历练？就是要训练我们哈，而且要考验我们。我认为神哈的那个历练我们的时候，是在让我们给我们一个做一个再一次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承诺。我要不要？我信不信得过神？我是不是真的就要这样子就 就认定他，就勇往直前，就没有再回头了。我觉得神要我们的甘心呢、啊，从头到尾有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到一直我们到现在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都是神在一方面在锤炼我们对他的信心，一方面是在好像要帮我们榨出那个甘心的那个成分了、啊、哈。我们到底有多甘心？他要的就是那个心灵跟我们的诚实哈，很好。好的，刚才哪位继续好吗？有一位我刚才把你打断了。
师母好，
好的，
我叫我王雅琪。今天这个话题，刚才那个姊妹其实也是说出了一些我的心声。那个我自己曾经也在这中间很困惑了很长时间。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姊妹，他们也曾经说，那我没有 Rhema， 没有就是有 Logos， 没有 Rhema， 就是没有神对我、那种对我的话，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我后来自己从这里头想出来，就是我觉得被神开启的就是，当没有神的就是那个 Rhema 的时候，那你该尽你的在地上的职分，就尽心竭力的去尽你的职分，就是为着主的名，就是我今天我要神给我带领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说你去的时候，他也只是说你去，他也没给你很细致的说你去哪里，怎么走，怎么怎么。我想神给我们的带领就是，你今天顺服，然后他就给你下一步。你今天没有顺服，没有有一颗甘心尽职分的这个心，那恐怕就得学习什么时候甘心服下来，什么时候他领你走下一步的路。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就不再，就当我不是很清楚这件事是要怎么做的时候，那可能就是需要我先安静下来，先去尽自己在地上的本分的时候，然后耐心等候他在这件事上的带领。包括我们看到身边的不管是家人肢体，看到他们生命的光景，觉得哎呀，有时候会觉得怎么还很急的时候，刚才师母您的话让我也特别一下子就有一个，就是不管他快还是慢，都要经历这个必经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只管耐心等候神，他引领我走快了，那我就走快点，他引领我站在那儿停下来去学习，去操练等候，那我就停下来等，就学习。好，
是的，是的，是的 ，Amen， Amen， 呀，啊，来到我们现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我们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做成了这个功的之后呢，我想他有一段话很重要，就是以前其实神跟百姓之间呢是借着人在传话，即使先知话讲得很清楚了，重点不在于那个人听不到，或者是有没有听到，或有没有听清，就是他不是他没有神的话，而是怎么样，就是不行嘛，就是不行出来啊，这个是很清楚的啊，旧约时代啊。那么现在呢，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得很清楚了，你在我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有没有，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啊。所以呢这个是旧约时代的那个时候的神的百姓是享受不到的。我们是非常有福气，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亲自到我们的生命中来给我们做的模范，而且他说你是葡萄树，你是葡萄枝，我是葡萄树啊。然后你连接在我的身上，连接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秘诀啊。然后刚才这姊妹的，请你告诉我名字好吗？让我可以认得你的声音好吗？
不好意思，我叫王雅琴，我这个上面没把名字改过来。
OK， 雅琴。
我上面是底波拉。
OK，OK， 好。
我是小红，宋小红，她那里。
好的。 好的，好好，但我就记得每个人声音都很特别哈。那我刚才要讲的是说呢，你的重点就是说呢，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一定要局限在我听到什么，好像一个命令一个动作，而是说呢，我就是那个预备要顺服，而且我就是愿意要顺服的心就先摆在那里，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好像随时候命那种啊，待命，是的，感谢主，是的，好好 ，Amen，Amen， 好好，请继续，请继续。
我也想分享我的感受，看师母矫正一下我想的对不对。就是因为我最初信主的时候，肯定我问的最多的话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到底神让我做什么，甚至这句话也成为我去嘲笑那些属灵生命很好的长辈，我说那我什么我都得祷告，我都得这个就是神是让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说我怎么听不到神的声音，这是我的第一个这个阶段。后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转折点，我相信是一些姊妹们的祷告还有神的带领，我就开始就是读经，就是开始读经，读经就是偶尔可以听到神对我说话，我就有点小兴奋。那我把这一个阶段就总结成就是其实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规定动作，都是这个你必须先要把这个基础的什么读经祷告这些聚会敬拜的这些规定动作先一一的去做好，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当然还是不清楚不明白，我就开始去接触这些就是属灵生命特别好的长辈，和他们在一起去祷告。哇，我就这是我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我就感受到圣灵明确的这个带领，就继续的操练我的祷告读经的这个生活，就尝到了这个甜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和神这个建立关系了以后就很清楚，也不再刻意的去寻求就是寻求所谓的这种圣灵的带领。最后我自己就是目前现在的这个状态，我知道是神不是让我做什么事情，而是神让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成为他儿子的形象。他我做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就无论做什么都是向着主做，而且无论做什么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能不能把神让我活出的那个内在的这种谦卑柔和忍耐圣灵的果子活出来，就是把我的这个信，就上节课讲的，就是我的让别人看到我的果效，是我的性情，是我基督生命的果子的一个自然的彰显和流露。所以我就不会纠结于做什么事情或者神的旨意在哪，因为我相信我现在所在的环境，我身边带的每一个人都是神安排好的，我要做的就是我怎么把这些事情尽心竭力的去做好，打磨我自己，只要所有的东西我朝着这个目的和方向去做，我认为就是抓住了这个本质，而不在乎就是我不再去追求神让我做什么。
Amen Amen， 等于说呢，我要做什么我就要做神的儿女，是不是啊？
对，
我做基督的门徒就是做神的儿女。是的，是的 ，Amen，Amen， 呀， Amen, yeah, 是的，记得神一直对约书亚，也是对他百姓讲，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啊！领我们出来的，也一定领我们上去得胜啊！
但是难点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是也没有办法复制，也没有办法给别人讲经验。其实明知道就是很多人是在一种恶性循环，就是越听不到神的声音越急躁，越读不进去，越无法去亲近神祷告，然后越活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也很清楚，既要给一些实际的这种帮助，也要为祷告，但是这个过程就刚才像雅琴姐说的一样，那这也是他的必经之路，肯定就像当时我出来的时候是需要一些神会借着身边的弟兄姊妹去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顺着这条道去走，肯定也不需要过多的思考和选择，你就顺着这条道，你认定不一定就是马上就能够去打第一场的胜仗，这个还在神的时间，就是积极的等候，积极的预备和等候的过程。
是的，是的，我想我们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最大的障碍是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怎么样完全的认定神，完全的依赖神，这是我们的心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的心会那么难专注信任他呢？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很多的主观意识，我们有很多我们的主观的一些模式在那里。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一定要心意更新变化啊，更新是大部分神在做的，对我们做工的时间。所以你看摩西80年从他出生，其实出生神就命定，神就已经可以说就已经拣选了他，然后把他的要做的像诗篇139篇讲的写在册上了。但是呢他毕竟要那个80年的各种经历，一直到最后40年才真的是派上那个战场。那可以说是战场了，虽然他没有真的只有最后这个前面那个也没有真的在打仗，可是其实我们的这个生命就是征战嘛，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呢那个历练啊，那个更新啊，那个整个的翻转啊，其实这个是神在做最多的，对我们最多，他对我们非常有耐心。嗯，是。然后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有聪明，聪明是不是不能用的，但是呢要把神放进去，而且放在首位，我要听他的，我愿意等他的。好，所以这个心，我想这个心是我们需要把它安下来的地方。有的人是不敢往前，有的人是想冲向前去，我们不同的特性，不同的特性，然后各种特性神都可以用。
对，我刚刚听您讲的这个，就是一上来我听到那个生命记1章21节、我就开始流眼泪。我觉得跟我的经历特别，就是好像神在借着这句话来，一个是鼓励，一个是安慰，更多的是认罪悔改。就是非常真实哈，因为就好像在打一个仗，就是里面有一个坚实的壁垒。我特别能体会刚才小霞说的哈，就是当我们里面一直在问神哪个是你给我的道路，我就是要听你给我的道路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神，他其实是在指明他儿女的道路，很清晰啊。我现在通过这句话我就看得很清晰。原因是什么？最近我这段时间在为我女儿找那个学校，这个学校呢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预备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的丈夫呢，他就是在过年以后就让我去给他找香港的学校。其实我当时说了一次两次我都没在意，在第三次的时候他就迫使我需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到现在我就在前几天，我都那就是上个星期，我一直到现在我的心就是虽然我觉得这个去香港是很平安，但是就像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就是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还想到那个埃及的那个美好哈。那我的美好是什么？刚才你说的话也是特别扎我的心，就是我不愿意从我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化教育的学校拔出来，我就是对那个情感是很难割舍的。我自己后来我现在看见了啊，其实里面这个坚实的壁垒就是那个我自己的想法，
安全感，这个安全感。
我为什么哭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害怕，因为他下面那句经文最后一节讲的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其实我问我自己为什么害怕，就是因为我信不过神，就是疑惑，我觉得不可能给我那么好的，我觉得我不可能得到那个好的。我前几天我跟银璇分享，我也是说我里面就是觉得我神不可能给我这个好的，就是害怕，就是未知的那些面临的这些所有的，就是比如说孩子去一次要一个半小时，回来一次要一个半，一天就浪费3个小时。那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看不到他的灵命会怎样，就他会被远离神了呀。这是我作为一个母亲里面真的很难，就是从就是怎么很难面对的一些东西哈。那神要拆毁我，他要给我一个，就是一个好像就是刚才经文里面有讲一句话说，
一章十九节讲的是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哈，我对那个未知的旷野是心里非常的那种没有安全感，就像你说
悲剧，
对，但是当我就是听到你就是那句话好像真的就是对我说的哈，就是他已经讲那个地摆在你面前哈，你要照他说的，你要去得，意思就是说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你只要去得就好了，你不需要说去思前顾后，或者说去想那未知的那些东西，对吧？就是这句话对我是很大的一个安慰和鼓励。我里面有很大的喜乐，可是我里面有很大的愧疚，我就是很亏欠我的神，就好像你知道你在跟谁跟着谁走，但是你的信心就是跟不上啊，就是很亏欠他哈那种。我知道就是说那个神要我们用就是跟他的那种就是以他的心为心，就像你早上念的那个阿姨写的哈，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打这个仗如果没有靠信心的话，我是很难打得胜过的，我到现在我就开始灰心了。但是主耶稣我想到圣经上所讲，他说他不灰心也不上胆。所以这个神对我们每一个儿女的那个陶照啊，就是要念经，就像您刚才讲的哈，他的目的就是要念经我们，我们里面生命中有很多不愿意从这个窝里爬出来的那个安全感，神要把它拆毁净尽。
嗯哼，是的，所以神的话光照了你，对不对？好，
对，好感恩，谢谢你，
他知道你的需要，感谢主，感谢主。
嗯。